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因为整个打官司的过程当中，移民局的态度都特别恶劣，
嗯嗯，
都是穷凶极恶，
嗯，
一定要把我打败那种样，一定要把我致死那种感觉，
对对，
一定要定我的罪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我就想着，你何必这样对我呢？我就祷告求神啊，你改变移民局的心啊，改变他们的心，我就为这些事情祷告。
对，
我祷告的时候，我妻子跟我一起在床上祷告。我们那时候，他在床上祷告，所以到和解，我们等这个协议的时候，协议一进来，然后我去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因为呢，因为那个司法部提出来的和解的协议，就是他们改变心意了。他们在那个协议中承认我的绿卡是合法的，
嗯，
他们愿意重新审理我的入籍申请。40岁开始写诗，为什么？他问自己。50岁的诗人已写诗30年，20岁的诸人已写诗200首。40岁开始写诗，为什么呀？他傻笑。他看水中的倒影，那不是个文艺青年，倒像被生活压得扁扁的一张饼，再压就从身体的缝隙里压出反抗的气泡，破裂的词语。他喘口气，开始写诗，要把自己重新撑起来，撑不起来就用诗给饼加点盐，那样烤了会更好吃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集节目中，我们访问了住在夏威夷的诗人双一，他跟我们分享了求学读博士学位过程中经历的困境，促使他走进基督教信仰。博士读不成，倒是在夏威夷大学拿了2个硕士学位的双一，毕业之后找工作很顺利。后来在办绿卡的过程中，又是屡遭挫折。尤其是2020年初，他申请入籍公民的时候，因为律师的一个疏忽，加上当时中美贸易战跟新冠肺炎失控，整个大环境是充满反移民的氛围，让双一被迫打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官司，将美国国安部长、移民总局局长、美西区域移民局长以及夏威夷的移民局长一并告上了联邦法院，指控移民局对他的入籍审理有误。这起诉讼案让双一寝食难安，他想到如果官司打输了，他大可以回国，但是妻子却可能陷入没有国籍的窘境，他再度陷入急性焦虑和深度忧郁。巨大的试炼中，他学习交托的功课，从上帝的话语中汲取每一个应许，在教会肢体的扶持之下心存盼望。他说这一路走来都是神迹。这期节目里面，双一也将与我们分享他在去年出版的作品《走在地上的人》这本诗集，让我们一起走入双一的世界。
到2016年年底的时候，正好可以这个时间到了，我可以去申请那个入籍的时候，
是
理所当然，我就提出来想入籍。
对，
当时为什么想着急呢？那时候是川普刚刚当选，像是
2016年，
对，他对移民特别不友好。
嗯，
那时候有一些绿卡持有者，因为什么可能是拿个 ticket 或者什么
就被驱逐出境吗？
都有可能，就是说人家去调查你，或者说找出你的小辫，最后
啊、
哦，把你的绿卡给你。不给你 renew 或者是什么，反正很多这种故事就听、
嗯、
我就听到了，
对，剧情里面很紧张、嗯、
对，我也觉得不安全，我觉得还是早一点变成公民好，
对、嗯、
正好，所以时间只要一够，
对，
因为他一够 一满5年你就可以申请，所以我这个时间基本上够了，
对，
我就递交了申请。那这一次递交申请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填表嘛，
对对，
不想再找律师了，以前是律师帮我弄的，公司请的律师，
对，
寄出的时候是 2016年圣诞节之前，
嗯，
然后也是按部就班到2017年的时候，叫什么面试啊？
面试，对
对，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第一次面试也感觉也挺顺利的哈，那个面试官非常友善，然后问这问那，然后他也当时问到一个问题，他看到我填的这个表格，说你以前是这个党员吗？
嗯，
我说是啊。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然后来我什么时候退的呀，然后哦，他听完他就说，嗯，没问题。
嗯，
他就在那个他就在那记完之后，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这个英语说入籍那些问题考试什么都是 perfect， 没问题。
对，
跟他对谈也很愉快，然后他弄完了，他说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立刻通过，他说我还需要向我的那个上级请示一下，里面有些问题需要向他请示一下。
是，
那我觉得那没问题啊。我说你这多长时间能给我一个消息？他说一个月之内你就会收到。
嗯，
所以我开开心心回去了，等了一个月没收到，两个月没收到，三个月没收到。后来呢，收到一封信，那封信说，哎，在什么时间你要再来有一个 interview？ 我说啊，又要一个 interview。
嗯，
所以我也没多想，我就又去了，按照他的时间又去了。但这一次 interview 我就感觉气氛特别不对了。
嗯，
那个人就抓住一个问题不断的反复问我，就是关于我入党这件事情。
是，
然后什么时候入党，你什么是给党干了是什么那么你他就真的就像审问一样，审问犯人一样。
嗯，
好像我是一个坏那个犯人一样。
嗯，
我就特别紧张，但是我都如实回答了。到最后他说你这个最大的问题啊，不是你是不是党员，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诚实。我说怎么不诚实了？
嗯，
他把那个我入就是我的律师帮我申请
绿卡
的时候那个表格拿出来了，他上面指着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跟我入籍那个问题同一个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你以前曾经是党员吗？那个问题律师答的是 no。
嗯，
但是我现在我自己填表，我答的是 yes， 然后我给了解释，这一下就前后出入了。那这个移民官他就说，以前就不该发给你绿卡，这就不是说你但现在入不入籍的问题了，而是说以前
对连你的绿卡都可能
他的那个
被抽走，
他的那个对我的指控就是说你以前是不诚实
啊，
你这个表你当然是 fraud。
对，
是欺骗。
嗯，
不该给你绿卡。特别紧张，赶快就联系我以前的律师，跟他讲了这个情况。
嗯，就是帮你申请绿卡的那个律师。
对，
嗯，
他讲了这个情况。那个律师，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我当时清清楚楚的问你，你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口头上已经告诉你，
你
问过我是，
你记得，
对，
记得，
特别记得。
嗯，
你问过我是不是党员，我说我是，但我什么时候？
对，
不算党员了，什么什么，我是如实的告诉了他。
对，就他填一个，他填一个 no。
他填表的时候，他填的 no，
嗯。
然后呢，让我签字的时候，他并没有 go over one by one
所有的问题，
直接表格给我，然后让我签。
嗯，
那个我当时也犯错误，就是我没有仔细检查，
嗯，
就想当然的认为是没问题就签了。
是。
那现在是大问题了，
对，
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长话短说哈，
嗯嗯
嗯，最后我收到通知说入籍不批准，并且我的绿卡有问题。
嗯，
然后我就找到以前的律师，就开始行政申诉哈。
嗯，
他有这个渠道可以行政申诉，就是在移民局里边向政府解释，然后再一步申诉。
对，
那个又进行了大概一年两年，
嗯，
就这个很长的过程。
嗯
嗯，每一次。行政申诉的之后，他们就换了一个移民官重新 interview 我。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程序，说是不是前面有一个人有 bias， 对吧？
对，
可以跟你重新来，重新来。结果呢，这个第二个移民官其实面试我的一切都说的很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好，都特别理解。最后给我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决定还是 no。
嗯，
并且写的比上一次还严厉。
嗯，
就是控诉我说我这以前的绿卡是靠欺骗得来的。我在想我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那个上面是说如果你再这个认为 你反对的话，就需要申请法院来裁决了。
嗯，
然后这个 我的律师就没有办法帮我了，
嗯，
我就需要去找能够上庭能够起诉政府的那个律师了。找到律师这个过程也其实也是神帮助我的一个过程，因为夏威夷移民律师那么多，我一个一个问，但没有人干过这件事儿。
是，
然后一个人推荐给另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推荐给下一个人，这个人再推荐给下一个人，就是又得转手。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但那个人可能有，我就到那个人，那个人跟我说就不行，他说那个人可能就这么，
对对对，
来回推了几次，最终找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他看了我的情况了解之后，他说他可以，他可以帮我，他认为他可以。这就是后来帮我就是打了一个官司起诉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司。
起诉美国政府，你控告了国安部长、移民局总局局长、美西区域移民局长跟夏威夷移民局局长。
对，
这个官司很大，阵仗很大。
是啊，这个是完全出乎我意外，我以为就是告一个政府就完了，就写什么问题就完了。没想到都是有名有姓的。
对，
到那个人啊，当时国安部的这个部长啊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那我上 CNN 那电视上经常看见他在，因为那个时候正是那个移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问题，
对，
然后他们上电视的，说这些人我一看啊，他们在上面正答记者问呢，这些人就变成了我的一个起诉对象。
嗯，
移民局的这个叫国安部的部长，然后下面 USCIS 的那个头。
嗯，
也是他经常上电视的，也是我起诉对象。然后剩下两个都是，一个是区域的，一个是夏威夷的局长，就都是起诉他们。所以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打过官司，不管是任何的大事小事，从来都没有过，没有进过法庭，没有进过派出所都没进过。
但这官司就一定得这么打，你就必须律师就是这样建议，你一定要。一定要告这四个，
我就是听他的，按他的
这
个走。这个打官司的过程相当的困难，也挺痛苦的，
煎熬哎，非常煎熬。
因为移民局他们美国这个司法部派遣了一个律师去代表美国来打这个官司。
对
啊。那司法部他们派的都是最厉害的律师，
当然，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还是底下还有好几个人，那感觉是
一整个团队的。
要跟我一个人打官司，律师跟我解释说他们是就是竭尽一切的能力想要把我给打输，我要是能够赢这个案子，那这就相当于是带一个先例了。
一
旦成为先例，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正好那个2020年年初，你想想，正好是疫情开始在美国泛滥了
啊，对。
然后大家都开始什么，戴口罩啊，然后
是
社交距离啊，各方面。
对对对对。
然后还要你想，我们还要去传唤他们要干这个干那，那都可能了，特别不现实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拖，越来越难，然后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而且花钱花的也是太
我相信
啊，律师费，
对，
我都觉得我的经济上也很难承担那种感觉。那段时间其实我过得特别难，我每天晚上都跟神祷告，每天晚上，然后每天晚上抱着圣经读一篇诗篇，每天晚上读一篇诗篇，不断的读，有的时候就去背，每天晚上如此。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里的外面的那个，找一个凳子在湖边坐下来就去在手机里打开圣经，就去念，然后就去祷告，每天晚上。但是后来还是打到后来精疲力竭啊，那个压力大了，后来我的忧郁症也快犯了。
那个时候有过念头说算了，回到中国去？
没有，我是不想回中国，我适应不了，而且我觉得我知道我已经过了那个最好的那个奋斗的年龄了，都已经。40多岁了，你想要从头开始那太难了，所以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我宁可想的就是你只要不让我入籍就行，那没关系，只要给我绿卡，
绿卡还可以维持就好，
合法待下去就行了。
对对，
我就有这个简单的想法，
是
只要你别把我驱逐出境就行。所以到后来我就跟我的律师商量说，你能不能去 看看有没有办法我们来 settle、
嗯、
就是只要他把我解离出境、
嗯
啊、我有一个合法身份、
嗯、
我就能接受、
嗯、
我的标准已经低到这种程度了。
是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有可能愿意接受 settlement 的时候 是美国的那个司法部的律师首先提出来说、
嗯、
他们要拟一个 settlement 的那个 term、
嗯、
就是和解的协议，让他们拟出来之后让我来看同不同意。
嗯、
那好，那我就等。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神听我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嗯、
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我永远都会终生难忘、嗯、因为我整个打官司的过程当中移民局的态度都特别恶劣、
嗯嗯、
都是穷凶极恶、
嗯嗯、
一定要把我打败那种，一定要把我致死那种感觉。
对对，
一定要定我的罪的那种感觉，就是祷告求神啊，你改变移民局的心啊，改变他们的心，我就为这些事情祷告。
对，
所以到和解我们等这个协议的时候，协议一进来然后我去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因为呢，因为那个司法部提出来的和解的协议就是他们改变心意的，他们改变心意了，他们在那个协议中承认我的绿卡是合法的，
嗯，
他们愿意重新审理我的那个入境申请，所以我只有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所以这个真对我来说是个奇迹。
对，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是怎么转变。
40岁开始写诗哈，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诗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开始的？
写诗是一个偶然，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偶然，现在回头看都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
就像我经历的这些事情，我刚才描述的那些事情，这一条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嗯，
是我出国我想要走的那条路，跟我现在走出来的这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写诗这个也是一个意外啊，
嗯，
意外就是我从来没有去想我可能会变成一个诗人，上小学的时候写过，上中学的时候也写过，
嗯，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那是一认真的写作，
嗯。
那就像跟涂鸦一样啊，
嗯，
写写啊，自己这小个，就像个日记本，你写点而已啊，也有那么分行，像一首小诗一样的。但是那个从来都没有想过啊，会有人会发表啊，会投稿，我连投稿都不会去投，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去想。写作是一个什么契机呢？是因为我信主以后，
嗯，
我开始整理我的思想，
嗯，
我开始愿意为我的信仰去辩护。
嗯，
当别人问我啊，或者别人挑战你的信仰啊，别人不以为然的时候，我就用笔去写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写作。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经常写一些这个为信仰澄清、辩护、解释，
嗯、是
啊，护教有点性质的哈、啊，这样的小文章开始写、
嗯。
啊，写了之后，周围的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看了觉得挺好，
嗯，
然后，到2016年，我突然间有一种想法，我说教会的这么好的见证哈、啊
嗯，
这么好的这么多的故事，
嗯，
真是应该利用这个微信要传播哈、啊，
嗯，
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就好了，所以我就自己就想办法
就创了一个公众号，
啊，跟国内的朋友就是帮忙，然后开一个公众号，开完之后就开始了，我就。做编辑
就是信箱吗？
对，就是信箱，我就开始做编辑，然后就把我弟兄姐妹的见证编辑好发表在这上面、嗯、然后我自己写的文章，
嗯，
我自己也开始写文章，就往上面发，就开始写，这就变成我写作的开始，就是想办法去通过文章的形式来传福音，想要松土一样、啊
嗯、
想要使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理解基督信仰和福音、嗯、然后写着写着就被这个微信群各种群就被拉入各种群啊，其他的文学爱好者啊什么，然后呢就接触到这个圈子里比其他人发表的诗啊什么的，哎，我就觉得哎这诗我看完他们的我也觉得好像被刺激一样，我觉得我也可以、
嗯、可以来练习一下、嗯、
啊，我也写诗嘛，我就自己也试着写诗了，
嗯，
写完之后忐忑不安的发到那个群里看是不是会被砖头砸。但是也没想到那个群友啊，那些文友啊什么的、
嗯、
回应反应都还不错啊，
嗯，
所以蛮受鼓励的，
嗯，
所以我
就继续写，嗯，
当做业余爱好一样去写，
嗯嗯，
写了，然后写了几首之后，我就想，哎，是不是可以试着投稿？
对，
对，当时我写的诗基本上都是跟我的信仰有关系。
是是，
所以我当时写了一首诗，我想，哎，我想投稿试一下，我就投稿给第一首诗是投稿给哈维校园。
嗯，
那首诗的名字叫《桥》。
嗯，
那是一首信仰诗。
是。你既然提到了，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
你从彼岸俯身，脚跟定于泥土，即被赤裸皲裂，却掀起尘世的琉璃。画地的手指插入河堤，接住此岸的徘徊。干涸的唇吻住历史，千年如一日，静默的等候。潮水泛滥，拍打着层叠的控诉，夹着碎石与污秽，要溢过你肩头，冲去客居的旅者。然而你拱起身躯，任狂流穿过，划伤你的泪，以鞠躬的形状化作地上的红，做成这恒久纪念的远古誓言。
正好你也是修桥的工程师，我觉得这首诗很有意思，取的。
对，这个就是在我脑子里的有一个意象哈，就像我，因为我是修桥，所以桥就是从这边到那边，
对，
一个桥梁，我们可以走过去。
对，
那这个让我想到的就是主耶稣，我觉得他跟主耶稣就是这个意象是重叠了。
是，我就是看到耶稣在里面。对，
对，我就是这样，但是从头到尾没有去讲耶稣，但是就用这个桥这个图画。
是
去写，但是懂的人就懂，
意象很鲜明。对，
然后海外校园我想他们一定会懂。
嗯，
结果真的我就很意外的啊，很惊喜的收到了他们的那个信，电邮，说他们愿意发表我这首诗。
是
啊，特别高兴，那是我第一次投稿，
第一次投稿。然后对 对, 对，这首诗非常有意思。好，我接下来我想请你来念四十岁开始写诗，这首诗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深刻。来，
四十岁开始写诗，为什么？他问自己。五十岁的诗人已写诗三十年，二十岁的诗人已写诗二百首，四十岁开始写诗，为什么呀？他傻笑。他看水中的倒影，那不是个文艺青年，倒像被生活压得扁扁的一张饼，再压就从身体的缝隙里压出反抗的气泡，破裂的词语。他喘口气，开始写诗，要把自己重新撑起来，撑不起来就用诗给饼加点盐，那样烤了会更好吃些。
还记得当时写这首诗的那个情景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写这一首诗？
当时我在手机上看一些公众号，有些跟诗歌有关的，然后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写的诗，二十来岁了，写的好极了，我特别佩服。我心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要是开始写诗多好。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才开始写，真的是感觉很尴尬的年龄啊。那我认识一些资深的诗人，人家都写了三十年了，就很多的积累，那我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傻，写诗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又有意义。
对，
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写诗要一个什么名啊，要一个让别人认可啊，你看他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写出来，写生活。所以在这首诗中我就想到，我可以想到这么一个意象哈，在这种高压的生活下我一样照样可以思考。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生命，还有把我们的思考用这种诗的语言去写出来。也许会有人有共鸣。那这个 假如这个诗你写出来 确实很不像样子哈，那也没有关系啊。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当时认为诗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的思想，
对
它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有味道啊。
对，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就像这张饼一样，在重压之下，因为我妈妈会烙饼啊，我也见过怎么烙饼怎么弄，它里面是要压要揉，然后最后要擀面，
对
里边那个要那个面里边那个气泡什么的都会有，我就觉得这个意象蛮好的。然后诗呢就像这个饼中的盐一样啊，它使这个饼有味道啊，就算是什么撑不起来啊，用我们的诗来想象把这个撑起来，撑不起来的话它饼那个有味道，它烤完之后口感是好的，还是好吃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写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的生命因此而更有味道，所以就也算有一点点这个自嘲。
对，这个就是有点幽默的感觉哈。
对，有一点，
对对。
因为我写诗的时候差不多就是2016年41岁嘛，开始写
这本诗集《走在地上的人》，这是去年的1月出版的哈。那其实是收集了你从里面有200多首诗是吗？
130多首。
好，从你最早开始是2016年，这里面从2016年到一直到去年对吗？那我看这里面的诗集。
2016年到2022年，
到2022年，到2022年，对对对。那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的诗除了信仰之外，当然还有你的一些生活啦、情感啦，你也针对一些社会的议题，来写哈。北京飘着夏威夷的雪，167页，也请你念一下。
天边的云，哪里才是你的家？风把你从海洋吹落大地。大地又把你吐回海洋，是这样往返漂泊的吗？沾了一身的尘土，轻轻地来，重重地走，像披着棉袄被赶出京城的老乡。我的心挂着幼年的补丁，看寒冷的云在这冬天辗转。夏威夷落着北京的雨，北京飘着夏威夷的雪。
夏威夷落着北京的雨，北京飘着夏威夷的雪。可不可以谈一谈写这首诗当时的一个感动？
当时这是2017年12月，2017年的11月的时候啊，11月末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在国内，在北京。北京那个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呢，就是要求驱逐低端人口。低端人口这个词很难听啊，它实际上是指的当时在北京的那些外来务工的人员，他们社会地位确实比较低啊，他们往往从事的都是劳力啊，服务业啊，
对，
或者是打工的那一组。在北京呢，北京是国际大都市，当时北京想要是改善它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且北京人口有点太多，
太密集了，
他们感觉这个有点就交通啊，还有市政啊各方面负担很大，所以他们想出来一个，就认为这些外来的人员不该来北京，他们应该离开北京。是北京人口大概有1/3，可能1/4到1/3的都是这样的人，
都是外来人口。
对，他们住的住房条件也很差，都是小平房、小作房，或者，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存在也给北京的人带来各种各样的，他们也在付出，他们在工作的劳动
啊，
各种各样的。那当时那政策一旦出来，就那段时间有很多的新闻啊，很多，大冬天的拖家带口，因为他们的房子啊，他们的那个住的那个小平房或者是什么，因为各种理由，或者他们比如说政府以为违反这个消防啊，你不够 不够达标就给你强拆了，或者是就强迫你必须得搬走啊。
嗯，
那他们没有办法，就只能离开。那有的时候是推着车，
嗯，
那个你或者是坐着特别破烂的那种三轮车，或者是小的小拖拉机这样的东西，后面都是那种床铺被子那种，那看得很、那个、
很心酸哦。
对，然后他们到在冬天就要离开北京，又回到各自的老家去。
嗯，
那个时候其实，在民间有很多同情他们的声音啊。
是，
但是这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嗯，
我当时在夏威夷，我看到这些新闻、这些报道，看到他们的样子，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同情、
有感触。嗯，
我就觉得他们就像被人抛来抛去的，就像云一样，一无听所。有一句话就是轻轻的来，重重的走。他们来的时候可能是什么一无所有的，但是走的时候背着那些棉袄包袱啊，拖着那些东西回去，就像是
重也代表了心情的沉重吧，
也沉重，也是脏兮兮的样子那种感觉。
嗯，
就这样就被赶走了。
是是，
所以最后两句呢就是一种连接。
嗯，
因为我们夏威夷是没有雪的，夏威夷落的是雨。北京下的确实雪，但是实际上北京下雨上面的云是大气这循环、水循环、
对，
都是相连的。没准我们这儿下的雨就是从北京那边飘过来的云、北京那边下的雪就是从我这儿飘过去的。
嗯，
所以
对，
用这样的话就是也是表达这样一种连接。
这首诗非常的深刻，我也非常的感动。你连念一下吧。
好的，他的孩子，乖，到妈妈怀里来，傻孩子，穿上长袖，冷。他常常这样叮嘱他的孩子，有时候问，我做的饭好不好吃？我把一箱水扛回家，他抱我，说，孩子，累了吧？20年了，我们一同筑起的小巢还是空空的二人。他有时会哭，于是夜里我把头埋进他的脖子，继续认真做一个他的孩子。
所以在这里他的孩子其实是你。
是的。
嗯，在这边有双重的意义。好，
有。因为妻子她有母性，有很强的母性，她对我的这种关怀呢，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是妈妈对孩子一样的啊。你看她平时嘱咐都是傻孩子啊，是吧，穿上长袖啊，冷啊。
哎，这是真的，她会讲说傻孩子。
真的啊、
哦、真的啊，
她会这样跟我讲啊、傻孩子。
哦，
像我搬那个 Costco 的那一大箱水，那我直接扛到肩膀上扛回家，一进门了，这些都是日常的对话。
嗯，
孩子累了吧？
嗯，
他的身上确实有这样的母性。但是我们这个家庭特殊情况是我们没有孩子。
是，
我想这个母性，他就是就流露出这种他。对丈夫、不仅仅是丈夫啊，她的那种关怀，她其实有的时候也把丈夫当孩子一样，
是、
去在生活上这种照顾。
嗯，
所以这个刚开始哈，你看这几节的时候，你感觉就像是妈妈
对
孩子说话一样。
对
啊，
对，
但是实际上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对，
20年了，
嗯，
我们一同筑起的小巢还是空空的二人。他有时会哭。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当时的那么多年的一个
处境。
对。因为他是特别喜欢孩子的。
是。
可是我们没有孩子。这个他会为这个事情悲伤。他会哭。那我在这首诗中是说，我要扮演他的孩子。
嗯哼，嗯哼，嗯，
嗯，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景，一首诗，所以是写给妻子的啊、嗯嗯。但是猛一看，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孩子写给妈妈的。
对对对，其实你看哈，就是这首诗，都很简单，而且你真的就是你们夫妻日常生活的对话。然后到第四节说他有时会哭，哇，这句话很强烈，就把这个整个那个感情全部带出来了，就知道，我想仔细读这首诗的人就知道你在写什么呀。就你的诗就是很文字很，你就是用很简单的文字，但是表达的是很真挚很真挚的情感。
对，尤其是这一首里边的那个文字、嗯、我觉得越简单越质朴越好，这一首
越强大。嗯，
对，嗯，确实，嗯，我觉得越简单越真诚的东西它越能打动人。
嗯，是
这首诗它实际上是写的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痛。
对
啊、一个缺失。
嗯、
但是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疗愈的作用。嗯，因为我的妻子读到这首诗，她非常的明白我
在写什么，
是了解她的，我了解她的痛。
是
啊、我自己写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处境的这么一个释放啊、一种梳理。
是，
所以啊、它很简单，很真诚。
对
啊、没有任何的修饰啊、嗯、也没有任何的伪装。
对
啊、就反而给他一种更动人的这种力量。
嗯，是，其实真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是的。
嗯，好。对于有兴趣尝试要写诗，但是害怕自己起步已晚的创作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或者是鼓励？
嗯，写诗，你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写就好了。写诗不是为了当个诗人，不是为了要个什么名儿。啊、如果你是真的是想真诚的抒发去写诗，那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嗯，20岁可以开始，40岁可以开始，60岁也可以开始，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的流露。
嗯，
它是你的生命本身，所以没有，就不用担心早婚吧。那之所以有这个担心，它可能是有其他的，有这个有更高的这种向往和追求，希望他的诗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希望达到更高的一个艺术水准。这个嗯，这个向往是其实是好的，我们都希望把作品写得更好，那这个没关系。嗯，不要有顾虑，反正就是大胆的去开始写，起步晚也这个它也不是一个缺点。
嗯，
为什么起步晚，你有更多的生活积累，更多的阅历，
没错，
更多的这个东西可以去挖掘。年轻人让你让他挖掘，他挖半天，他挖不出来什么，因为他没有，
对，还没有活到那个地步嘛。
对啊，挖没有嘛。所以年轻人写作往往是靠这个激情写作的，
嗯，
或叫青春写作啊、旺盛的情感、敏感，那样去写。但想要达到深度，这个就很困难了。
嗯，
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也有很年轻就读了很多很多，然后就很深的认识的人，这样也有。
嗯，
但是这个我们有了一定生活阅历的人，40-50岁以后，
嗯，
那我们对生活的回顾，
嗯，
啊，反思，
嗯，
啊，对意义的，对生命的本质的了解，
嗯、是
啊，这些是优点，是优势了。
嗯，
所以你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换句话说，你起步晚，但是起点可以很高。
今年六月中旬，在南加州一个退休会上碰到了双一，好不容易抢到他的新书《走在地上的人》，我请诗人帮我签名。他在书上写着：“诗让生命醒着。”双一说：“走在上帝为他预备的路上，永远没有眼前的苟且，因为每一步都和永恒的远方相连结，而这远方就是上帝自己。”希望您喜欢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节目，也欢迎您帮我们打5颗星、留言与转发分享。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